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41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去掉怕心，邻居三退了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棒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7号。我们有幸听师尊传宇宙大法，又被师父救度。在救度过程中，师父为我们付出，承受无数苦难，这些都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表达。我们唯有精进实修，以圆满报答师恩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，此前我个人状态很糟，家庭不和，矛盾重重，身体多病，心情郁闷，缺失信仰，使我迷茫，想出家解脱一切。可有一天，一个朋友送给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说你一定喜欢。回家后，我一打开书，看到师父的慈祥的微笑，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。当我读到修心性时，心里一震，心想这正是我要的，说到我心上去了。一夜一口气把它读完，没想到早上师尊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，有拉有吐。可是这时不但没觉身上无力，反而觉得很轻松舒适，惊叹这法有这么大的威力。三天内我把这本书看了三遍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下决心要修炼，今后不管天塌地陷多艰难都不动摇，一定要修成。在这20多年里，当观难来时，我就讲师父的话。我没去过医院，没吃过药，努力学法，修炼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用多种方式救度众生，如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全三退，都尽自己所能，正念正行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，经过多次危险，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让我感到无比幸福幸运。个人学法修炼与救度众生是分不开的，学法深入，向内找，提高心性就快，自然正念就强，救度众生效果就好。下面主要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，请指正。一、去掉人心，帮邻居三退。我有一个邻居，夫妻俩都入过党团队，女的是公交司机，为人善良，热情，心直口快。我们经常一起聊天，无话不说。我心里想救她，帮他们做三退。有一次，我跟她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劝她三退保平安。她一听就拒绝了，说你别听这些，都是迷信，我是党员，我不参与。我一想，别勉强，时机不到。我家一直有个集体学法小组，坚持20年了。一般我对小区只发资料，也面对面讲过真相，怕影响大家安全就没再讲。邻居心直口快，我怕招来麻烦。现在我认识到这不就是怕心吗？有了怕心，杂念就出来了，就是你趁机加强它。我马上觉得不对呀，这不是我的思想，不要它，我救人没错。请师父帮我加持，发正念，清除干扰。通过学法，心性提高了，怕心没了，方法也有了。我在平时善心对他，慢慢地改变他，转变我对他的观念。另外，我坚持每天发正念，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和不好的东西。一天，邻居来找我，哭着说他们两口子吵架了，想离婚。我一听，知道那是气话，就笑着说，好呀，离就离吧，恐怕不是真心话吧。他笑了，说我不想离，可我每天早上4点就上班，刮风下雨下雪多难呀，回家还得做饭洗衣服，他什么都不干，整天玩手机，也不上班，我觉得活得没劲儿。我说你很能干，能吃苦，把家管得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还对你这样？你没想过你的问题吗？你不高兴，说话骂骂咧咧的，带脏字，当着大儿子的面也不给他面子，他心里憋着就使性子吧。不信，从今以后先改变你自己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尊重他，和气说话，关心他，试试看 会怎么样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高兴地来找我，说，你真说对了，我按你说的做了，他真变了，每天做饭，收拾屋子。我说，我们修炼人讲的就是宽容别人，善待别人。我以前做的也不好，听了师父的话，改变自己，善待别人，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，善有善报。有一次，他接了一个诈骗电话，说他的儿子被公安局拘留了，参加了诈骗，马上转70万元给公安局可保释。他乱了方寸，马上要转账。我正好碰上了他，就劝他，这是诈骗，不要信。他不听，还不让我管。我说，我跟你到公安局去一趟，问清楚。结果真是诈骗电话，他避免了一次大的损失。夫妻俩非常感谢我，说，你人真好。我说，我让你们三退，真是为了你们好，将来你就会知道了。他们两人当时就表示退了，并拿了护身符。算来，能使他们得救，经过了3年的努力。二，修取怨恨心，善心救家人。2014年，我儿子与一个东北女孩结婚了，婚后有了一对双胞胎男孩，亲戚来京带孩子。我们岁数大了，就担负几千元的保姆费，我们分住。但时间长了，话多了，接触也多了，我们难免有些想法。我觉得他们太看重利益，没实话。亲家二人都是党员，我想劝他们三退，可丈夫儿子都不同意，说怕影响关系，不让我管这事儿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救度众生是我的责任，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，生命得救才是大事。能成为儿女亲家也是缘分，不能不管。师父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中看人物在哪里了，打开他的那个误区，剥取他那被假象掩盖的理性，还原事实，这是你们要做的。师父的教诲使我增强了救度他们的信心。仔细向内找，其实我的犹豫不是因为丈夫儿子的反对，而是自己对他们有成见怨气，怕弄不好影响亲情关系等等。我吓一跳，自己怎么修得这么差，这么多人心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我一定修取这些人心，救度他们。我把持住，对他们不能硬来，要客气尊敬关心他们，并且坚持发正念，清除他们背后阻碍他们得救的东西。一次我们一起吃饭，我就问他们知不知道法轮功三退保平安。他们马上说，我们是党员，拿共产党的工资，不能反对他，眼神不屑。我装没看到。我说，其实咱们是一家人，为了你们好，不能不说，没人强迫你退，你们可以自愿，这不影响我们一家人的关系。事后因话题打开了，我就经常有机会就说几句，洗涤他们的善念，改变他们的观念，让他们逐渐知道邪党的本质，同时坚持不断的发正念。平时我在利益上宽容大方，不计较，他们很高兴，觉得我们素质高大气。尤其在儿子家因信用卡透支还不上，要封房拘留，他们让我们帮助借钱的时候，我伸出了援助之手。那时在年底根下，谁肯借你60万元呢？完全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非常着急，我决心把我的房子卖掉，也就是从城里搬到郊区，把多出来的钱给他们还欠款。亲家非常高兴，说没有几个父母能这么做，真谢谢你们了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房钱本来就是用来生存的物质，多少远近都不重要，尽其用就可以了，一家平安最重要，只要他们接受教训就好。同时我也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劝你们三退，我是为了你们好。他们马上三退了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修炼人不同于常人，我们有师父的教诲，有法的力量，我们完全是从人到神的变化，是有能力的。我们在修炼中不知不觉地使自己成为觉悟了的人，从人走向神。三，都是众生，都应该救。 救度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一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做，利用一切机会做好。最近我搬家装修，我觉得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首先跟房产中介讲，他们有的是入过团队的人，就立即退了，有的没入过什么，就接手了护身符。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法轮功是被迫害的，我就都给他们讲了。另外有安装器具的工人，他们真的很苦，为了孩子上学、结婚、盖房，起早贪黑的干，尤其是外地来京打工的，受的限制更多，受的气也更多。我很同情他们，凡是干活过点的，我都多给20元钱或留下吃饭，他们都很感激，我也就能借机讲真相，全三退，非常顺利，效果很好。我们知道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人被救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，能救多少救多少，多多益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救度众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。在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过程中，我负责与家属沟通的事情，过程中在师父的引领、点化、加持、护佑下，平平稳稳走过来了。跟家属接触需要有真心、善心、耐心、恒心，一次次碰撞、被骂、被撵，面对难堪的局面不灰心，镇静、冷静，用善心、诚心打动对方。虽然过程有苦，但最后让家属认同大法与同修，去面对邪恶、揭露邪恶、反迫害。几年前为了营救一位女同修 A 去了她亲属家，其妹夫说我们打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，因为在我去他家前已经去了几拨人了，没有说通，我又去了，他正在气头上撵我走，说着拿手机报警。我仍然平静善意地跟他讲，我是来帮您来了，是否帮您找律师会面，里外沟通，关心姐姐要有正念。没等我表达完，他盛了盆水向我泼来，我仍然平静地说，我师父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今天你对我怎样我也不怨你，我还是要帮助你做事。他顿时不好意思说，快进屋里坐。我这才被让进屋里，他又拿毛巾又拿凳子让我坐下，进一步讲话。我没有丝毫的变化，还继续讲，咱们家属要向有关部门讲真相，要说句公道话，你的姐姐是一位善良的人，你看她不在家，你们得承担起照顾90多岁的母亲， 现在老母亲上火有病了，这家里的不幸是警察迫害好人造成的，是他们执法犯法，是他们在犯罪呀，咱们得为姐姐维权。后来他们与我们一起去相关部门要人，请律师维权。非法开庭的那天，他们去法院旁听，明白了真相，选择了未来。遇到不同的家属都不被带动，就是善心耐心持之以恒沟通。在营救另一位女同修 B 时，她的女儿开始很害怕，因为警察吓唬她说，你妈干这事儿会影响你们儿子就业等等。我们同修就不怕麻烦地多次找她交流，你妈对你怎么样，帮你带孩子做饭干家务，把你养大多么不容易，她一个农村的女人，单亲家庭，把你培养的都这么优秀，如果在她处于难中，做儿女不去营救她，等她回来你怎么面对她。 B 的女儿接下来做的就非常有正念，堂堂正正地面对办案的所长说，我母亲是伟大的母亲，我以她为荣，如倒过来把你们的历史查上三代看看怎么样，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事。我母亲是农村人，没有钱医病，如果不练功身体出现差错，你能保证得了什么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与家属的配合下，B 同修在案卷已经走到检察机关的情况下回家了。他至今一直堂堂正正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，每天面对世人讲真相，风雨无阻。近一两年遇着的家属都是对同修不满，通常都是常人丈夫对女同修有怨恨。一位女同修的 C 丈夫和母亲就指责 C 同修不管家，只知道向她要钱，对她的关心不够，都是负面的。我耐心听她说完，该到我说了。其实并不完全像你说的片面的，要全面的看一个人。你媳妇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，比如能到异地的农村家照顾生病的婆婆，一去就很长时间，你怎么忘了？她持家简朴，不嫌你穷，看重你的人品，在大法被迫害的严酷岁月里，你能理解她修大法是个好人，走上了结婚的殿堂。她一直觉得你与大法擦肩而过，为你的生命着急，多想让你成为大法当中的一员，只是恨铁不成钢，态度生硬些，你却不理解。他内心是为你的未来着想啊。他听完我说，求我等他回来。大姐，帮我劝劝他，修归修，也要好好过日子。还有一位同修弟的丈夫是个出租车司机，脾气很暴躁。头几次见面，不是往外撵我们，就是骂他媳妇不管家，要与其离婚。跟他谈得有耐心。弟同修有一位90多岁的公爹，平时都是他事无巨细的照顾。我买了点水果给老人，并对他丈夫说，你说的是气话，是他太好了，他不在家，家中的重担就都落在你身上，你又要照顾老人，晚上又要开出租车挣钱供女儿上大学，多不容易。如果他在家帮你照顾老父亲，给你做饭，你会这么烦这么累吗？每次我们来都听你父亲叫你媳妇的名字，因为他对公爹好啊，照顾得周到。你是他的亲儿子，怎么没听叫你呀？这是不该发生的事，是他们让咱老百姓过不好日子。后来弟同修的丈夫明白了真相，当610政法委人员打电话吓唬他说，你给我们提供信息，供出两个人就放了你媳妇。他说，你们给我们家带来的灾难，我可不能做损德的事，再让别人家像我们家这么痛苦不幸，我不干，死了你们的心吧，没门儿。弟同修的丈夫在以后的营救过程中和我们配合得很好，在法庭上听辩护后更加明白了真相，表现得都正气十足。还有一位同修义的姐姐是个中层干部，被邪党洗脑得很厉害，不理解我们修炼人。通过一次一次的接触， 不厌其烦地跟他仔细讲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，你妹妹是有分析能力的人，学位那么高，能不分善恶选择人生的路吗？后来这位姐姐成了我们的好朋友，营救过程中也配合得很好。她给有关部门写的劝善信非常感人，信中说，我妹没有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一个自卑感很强的人，性格急躁偏执，爱走极端，轻视生命。自从学了法轮功后变了一个人，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宽容可爱，上孝母亲，下疼爱孩子，教育有方，姐妹之间互相关心，兄妹之间有爱。他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罪犯？更让人不解的是，执法人员竟在他孩子面前暴力执法，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？这个政府怎么了？与律师配合也是向律师这个群体讲真相，证实大法的伟大超常，把大法的神迹神奇传给律师，律师也成了我们的朋友，都表达愿意来当地为大法维权，说这场纯正，来这个地区很顺利很舒服。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面对所有的人员都是我们讲清真相的有缘人，我们并不是只为了营救被迫害的同修，也是借此机会救度公检法及不明真相的家人，同时补充同修没有做好的那部分。因为我们是整体，同修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拿着零口供笑呵呵地走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。一天早市里，我送真相护身符给一女士，她脸一沉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笑了，你是警察，警察也得保平安呐。她也笑了，然后说，停止吧。我说，救人哪能停止呢？如果停止了就不能救人了。他笑着走了。以下是我修炼中的几段真实小故事。一，谁转化谁。2012年，我和多位同修因讲真相被绑架判刑，恶党邪灵控制狱警，强迫刑犯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，首先是搞强迫转化，叫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坐小板凳，坐小板凳是一种酷刑。我坐了不到7天的时候，帮教头来到我面前问，你这几天都想什么了？我如实相告，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想真善忍，因为真善忍是人的善良本性，如果我不想真善忍了，那么我也会干坏事的。帮教头是经济犯，他听完我说就想真善忍，他目瞪口呆，愣了片刻，没说一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 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，你想真善忍你就想吧，我不管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邦教头没再叫我转化，反而敬佩符合真善忍的大法弟子。许多犯人说，法轮功教出来的人就是好呀，等我出监后我也得学练大法，做个好人。一个16岁的女孩说，这里所有被关押的人除法轮功是冤枉的，其他人都是干了坏事进来的。狱警说，要是都练法轮功还好了呢。二，警察拿着领口供笑呵呵地走了。一次在看守所里，两名警察非法提审我，一名警察问我，你这几天都想什么了？我说，我什么都没想，我只是在考虑一个问题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全家幸福平安。他乐了，说，那我们得谢谢你，这世上的人每个人都希望全家幸福平安。我又告诉他，你们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立功赎罪。他一愣，然后笑着跟另一警察说，我跟他谈不了，你跟他说吧。另一警察问我，你那些东西到底是谁给你的？他指的是抄家时抢去的物品。我说，你别问这个，你问这事对你自己不利，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工作越认真，那么对你们自己的危害就越大。他再也不追问了。两个警察拿着领口供笑呵呵地走了，两天后就放我回家了。三，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七分钟。2020年12月31日下午3点时，我面对面发真相 U 盘时遭人恶告，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，四个警察找到我。当时我还有三个真相 U 盘没发完，正在等有缘人。警察说，哎呀，你怎么明目张胆的在这发呀？我说，哎呀，我也没干坏事呀，送你一个吧。他没接 U 盘，叫我上派出所。我当时想，还有几个真相 U 盘，那就送派出所给警察看吧，警察也需要了解真相保平安呐。我上了警车，还是那个警察问我，你懂不懂法律啊？我说，懂啊，我知道中国的法律没说法轮功违法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。警察问，你是不是中国人？我答，是。警察问，那你吃的穿的是不是共产党给的？我回答，不是。他问，那是谁给的？我答，天赐的。警察说，你再让他赐给我看看。我反问，老天爷十年不下雨，这地球上还有人吗？警察无语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并告诉他们，以后别上举报人的当，对你们自己不利，在接到举报法轮功的电话时别出警。这时教导员打电话通报国宝大队长，以前我给国宝大队长写过一封真相信。大队长开口说，把 U 盘护身符留下，叫他走。我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七分钟。四，慈悲众生救人不止。一天我给一个男士讲真相时，他警觉地四周张望，然后小声说，你快回家保你自己吧。我说，保我自己？见危不管，见死不救，那不是自私吗？他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。十年前的一天中午，我上县医院探望朋友的母亲，听见隔壁男患者痛苦的哀嚎。我在走廊看见他老伴坐在长椅上，就走过去问他是什么情况。他说老伴70多岁了，持续高烧，用最好的药也不见效，家里的钱快花光了，后事准备好了，就等他咽气了。我把三退的事和念九字真言告诉了他，并送给他们一个真相护身符。他老伴同意退出党团少先队，然后不停地念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早晨，老人就康复出院了。有个78岁的老太太，患有小脑萎缩和心衰高血压，医生告诉他儿子最多还能治半年。我送给他一个师尊在广州讲法的录音卡，叫他用小播放器听。他听得很用心，很认真，结果他病好了。他儿子见了我就喊， 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还跟我说，我妈听了大法录音，好了病，延了寿，活得无病一身轻，舒服自在，每天乐呵呵的。我们做儿女的沾了大法的光，既省钱又省心，真善人就是好啊。健康是幸福，平安是财富。在这佛恩浩荡的伟大传奇时代，希望有缘的人都能读一读转法轮，找到人生的真谛。因为法轮大法是服益众生的宇宙高德大法，归正人心，使人们重德行善，使世间万物更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我不看常人新闻了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。明慧网近期发表了两篇关于执着常人新闻的文章，执着常人网站的教训和执着动态网的教训。对照自己后，我觉得和我的情况太像了，我下定决心也要去掉这颗执着心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非常执着动态网上的新闻。大法弟子的自媒体现在做得很丰富多彩，时事评论也很到位。看他们的评论文章或视频，感觉最起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正面认识而不是听邪党的谎言。我原本是这么想的，也觉得有道理。可是事实是我每天执着的不行，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什么新闻，一些自己执着的新闻有没有什么跟进，有没有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。我的心就像长了草一样，不看根本忍不住，看完后，有时候也会随着事情动。其实有时觉得看完还挺空虚，也没有什么用。我看动态网的时间都已经超过看明慧网了，觉得都不爱看明慧网了。有时候我还会和常人讨论一下时事新闻，自己猜对了还挺沾沾自喜，自己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，但是一直都没有突破。因为执着看常人新闻，我还摔了个跟头，最后正念对待，好点过去了，现在放松了，又开始执着了，真是没有接受教训。感谢同修写的交流文章，同修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突破了自己的执着，我想我也得这么做。我不敢说自己学法学的有多多，但是自从有了这颗想去执着的心，加上努力学法，我就好像不那么想看常人新闻了。有时间我就会想多练功，看书学法，心思在大法上了。我现在终于没有那种心长草迷了磨了的那种感觉了，心清静了很多。我平时上班也喜欢刷手机，自从我加强学法，注意修去自己的执着，现在手机我也不怎么看了，除了工作需要，尽量不看手机。我感觉现在终于回归正常，像个大法弟子样子了。请也像我一样执着常人新闻的同修 赶紧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不要拿为了讲真相有素材做借口，把握好自己的修炼状态，以法为师才是对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